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伊朗公布了他和阿曼签署的那个海峡协议，结果美国、以色列以及他们的盟友被禁绝，不让进，你们以后不许使用波斯湾，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现在看伊朗正在做出一个灾难性的误判，我看伊朗有点得意洋洋，有点飘了。你不给别人活路，别人会给你活路吗？要知道大国之怒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伊朗现在有点迷糊了，这帮白胡子老头有点找抽啊，现在是这么个状态。那后边就都是和中国有关了。首先川普这一拳落地，对多硅晶加税，昨天还说呢，一个多硅晶，一个光模块，光模块那件事呢，大概要在今年年底，多硅晶今天就签字了。那这个都是什么呀？什么是多硅晶啊？这奔谁呀？一会儿给大家拆解一下。另外呢，最近经济学人、彭博，大概得有四五家大媒体都在热议这个话题，中美 AI 上演了猫鼠大战。不是说猫捉老鼠啊，跟那个没关系。那是说什么呢？过去有一句俗话叫猫有猫路，鼠有鼠路，各走各的道。看到这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国公布了五个模型，美国队这边猫这边有点懵了啊。所以说现在看呢，这个猫鼠大战现在一会儿怎么回事啊，两边的侧重点都是什么，一会儿简单跟大家聊聊。最后呢，说一个很多朋友都关注的话题，当然了咱们也有点替这帮富豪操心，但不管怎么说，斗地主全面开始，中国在酝酿全球大追税。你就说这组合拳啊，最后的这一拳是出入境管理，想他们跑门也没有啊，人在国内，这时候交税，全球大追税，他这一环扣一环，这都是环环相扣的，你绝对你跑不了。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有这么一个争议，广东海事局突然做了一个宣布，自今天起，他昨天宣布的，因台风的影响，对经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什么叫南口北上？上北下南嘛，就是从台湾和大陆中间这台湾海峡从下往上走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什么意思啊？我们这是国际海域啊，你不能因为有一场台风你要实施交通管制，你这把台湾海峡内湖化了吗？是这种情况吗？是，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全世界呢，哎，就让它这么温水煮青蛙，已经煮了好几回了。那这事儿怎么算？最前边的一次是今年7月份，广东海事局在台风红霞影响期间，也对台湾海峡南口的部分船舶，国际的啊，实施了交通组织和交通管制。所以说呢，这还不是第一次，这已经好多次了。过去几年呢，大陆一直对台湾周边海域行政开始它的行政执法活动，这以后都归他管。你看这儿好不容易来一台风，我这是好意啊，我得管管你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实际上它在形成巩固这种概念。那什么叫内海化呀？这不是国际水域吗？或中国大陆一直强调台湾海峡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水域，中国依法对相关海域拥有相应的管辖权。大家查这句话看看是不是中国政府说的。所以说人家一直把这个责任扛在了自己肩上，所以说呢，这种内海化的概念 它在不断的利用各种机会在强化。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月，反正美国那边组织，我也不知道最近还有没有啊，反正值班，有时候美国的军舰从海峡穿一回，我不跟你打招呼的。有时候加拿大，有时候德国，有时候澳纽啊，澳洲、新西兰，我们都穿一回，这都大伙儿这排的班儿。为什么？就是要证明一下这个海域是国际海域。所以说，现在中国呢，最近这个切香肠的速度进一步的在加快啊。人家是当真的，好，对一个国际海域进行交通管制，你管得着吗？哎，他管得着，你拿他怎么办？另外说到台湾呢，有这么一个新闻，这是发生在昨天。台湾检察官呢抓了12个人，这12个人什么情况呢？他们花了5000美元的加密货币在暗网上购得了5000万条涉及台湾2300万公民的个人记录，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偷来的，他们就把这些记录都掌控在手里了。台北地检署的说法，主嫌叫黄伯伟，是一个计算机的工程师，还有一个在线操作员叫王大伟，他们在2023年就拿到了这个庞大的数据库。拿到了以后怎么办？他们利用这些记录来曝光一些政治批评者，包括恐吓警察，向调查人员出售私人查询信息等等，并且经常骚扰公众人物。怎么盯上他们呢？他们最近在骚扰黄仁勋，他们把英伟达老黄的敏感的身份细节他给透露了，他们掌握啊，这老王老黄他家里他爸爸怎么回事，这从原来怎么回事啊，他都给透露了。这一下那黄仁勋能答应吗？马上就开始找台湾，你们得管啊。台湾就对这个数据库进行了调查，结果把这事儿给挖出来了，而且连带发现了一个深层次的国家安全威胁。这黄伯伟已经和一个被称为穆主任的，就穆桂英的那个穆主任的中共中宣部的官员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作为交换，那边给他政治资金各方面的钱，然后他们交出一些机密的政府的旅行的行程啊，什么包括赖清德要去哪儿干嘛，他们帮助北京收集针对性的情报。也就是昨天台北地检署破了这么一个案子，把这12个人给抓起来了。由此可以想象中共在里边下了多大功夫，人家这个渗透啊各方面做的是非常深的。下边说是日本，昨天竟说日本涨工资了，结果日本一个经济数据看起来不是特别好。日本政府公布6月份日本家庭支出的环比下降了 6.4%， 原来预期下降 3.1%， 结果下降 6.4%， 翻了个倍，把大伙吓一跳。同比呢也下降了 3.3%， 原来预计下降 1.3%， 这一下比那个还猛，翻了三倍，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也就是说日本的家庭消费经过这段时间收入连续6-7个月都在增加，结果大家的消费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的恶化了，这是为什么呢？简单的给分析了一下，物价上涨严重影响了购买力，食品、日用品、服务的价格还在上涨，特别是大米的价格比较高，食品价格包括电费、燃料的价格都是比较高，所以说大家呢不花钱这个是要了命了。特别是呢很多消费者的信心还是比较弱的啊，大家呢一看利率也在加息也在上升，全球经济就这个德行啊，日元呢也比较弱，进口商品的价格还是比较高，所以说现在大家呢不动了。工资是连涨了5-6个月，结果连续7个月日本的家庭支出同比下降。哎，日本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有问题的啊，你加薪我也不动。这下对高市政府严格讲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一直在推动加薪，就是要把大盘推动起来，给大家增加收入，大家消费，让经济转起来啊。哎，结果大家现在反而不花钱了，这件事儿让高市政府应该是比较意外，也比较挠头啊，这件事儿比较麻烦。来，下边呢再给大家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做了一个通报，他们刚刚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那儿一个斯拉夫石油一个大型的炼油厂，四座原油的储存罐被打爆，发生了猛烈的泄漏啊，其中现在有两个正在猛烈的燃烧，另外它关键的那些加工装置，就是蒸馏塔这些高价值的这种装置啊，也遭到了猛烈的破坏啊，这是今天最大的一个战果，还有很多一些小的战果，这个就不给大家说了啊。我看这还有没有，什么打一些船只啊什么的啊，这个就不给大家细说了。另外的一条新闻呢，这是美国 Political 的一个报道，说美国现在已经和乌克兰的情报共享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因为这件事呢，在2025年春季，也就是川普刚上来的时候被暂停了嘛，到现在一直为这件事奔走的参议员华纳、科宁、威克尔这三位一直在为这件事在呐喊奔走，他们出来呢欣慰的讲说，现在合作关系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美国在全力啊恢复到了以前的水平，给乌克兰提供情报指引，这就和这些远程无人机的高效使用就结合起来了，大大增强了乌克兰的攻势。说美国情报帮助乌克兰更精确地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为提供导弹袭击做早期的预警。那美国呢，也从乌克兰这边获得了有关俄罗斯很多宝贵的信息，两边是有一些交换的，这个让人听着还是比较欣慰的啊。那下边给大家聊聊谁呢？好长时间没说这大哥了，咱们给大家说说梅尔茨。英国那边斯塔默完犊子了，那这边呢奔梅尔茨来了。梅尔茨现在情况很不好啊，连续几个民调啊 ,YOUGOV 啊，连续这几个民调吧，给大家说呢，那个选项党啊，第一个民调 27, 基民盟就啊，梅尔茨他们这个党22，最新的又一个民调选项党也是27，然后基民盟21，另外一个民调呢选项党 26.5， 基民盟24，3-0，刚刚出的三个民调全输了，这是8月初的。那梅尔茨个人呢，那完了，到现在梅尔茨个人现在还不到 15% 了，绝大多数的受访者对梅尔茨的执政表现持负面的评价。为什么呢？这梅尔茨干嘛了？怎么让人这么烦，这么讨厌？首先，经济没有明显的改善。上任这加起来一年多了，德国经济呢没有什么起色，企业投资和消费者的信心恢复仍然有限，能源啊包括各方面啊，这个影响着德国的制造业，包括被中国大量的倾销工业产能，把德国打得也是丢盔卸甲，确实比较难受了。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没有感觉到，原来政府上来有很多的承诺，到现在看也没咋兑现呢，这一点啊是选民对梅尔茨特别不满的一点，一会儿说原因。另外一个在德国现在比较重视的就是移民问题，为什么那选项党民调那么高，这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梅尔茨是两头不落好，他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在保守派这边呢认为他做的不够，那大伙儿更愿意，那还不如让选项党上来大杀四方，大杀大砍多好啊。左派这边呢也认为他不是东西，你看看你这下手这么重，认为他的政策过硬，这弄得里外都不是人，两头都不满意。这里边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这个联合大政府 因为这次选举呢，他也不够，是左派也不够，他和左派呢，就是说跟原来舒尔茨的他们那个党，搞了个联合大政府，所以说左右联合大政府这件事儿，现在看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就像我们这儿啊，你比如说有国家党有工党，国家党是右的，工党是左的，最后谁也没过半，最后一商量，得咱俩干脆一块儿组成一个政府好不好，那倒是稳。那问题是你们俩的执政方向理念天差地别，南辕北辙，你这个怎么算啊？所以说他就出现了这问题，为什么他的经济政策到现在一直不落地，很多政策需要来回来去的协商扯皮，在里边久议不决，改革推进非常缓慢，不同的政党经常公开的出现一些分歧，所以说呢，对这个联合政府的不满意在德国超过八成，大家一看这不是那么过日子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再加上呢，那就是梅尔茨个人了，他这性格决定命运嘛，他这个人的性格可能有点问题啊，他呢表现的比较强势，在党内包括在同志内部沟通能力也比较一般，另外呢有些政策上吧来回来去啊，来回反复的调整，人们对他的信任度是有所降低了，所以说现在这变成了什么，他是当今德国政坛最不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个人支持率和欧洲整个的生态里边他是最低的，他比原来的斯塔默还低，斯塔默是二字头，他早就一字头了，咱们都原来笑话台湾那马英九18%，他这才15%呀，有的民调连15%都不够啊，所以说你说他眼下马上就完吗？那倒不一定，但你说这么干下去也看不出这哥们儿能把这国家带得有多好啊，所以说眼下看，哎，欧洲这个多米诺骨牌下一个就奔这大个子来了，奔梅尔茨来了，我估计下一个有点悬，有点够呛。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新闻，先说第一条，先说经济。那今天大家都盯着什么呢？今天北京时间晚上8:30，美国美东时间大概是它的早晨8:30，大概这么个时间了，也就是7月份的大非农就业数据，现在股市啊各方面都在等待这个数据。昨天公布的那个小非农完了才4万，那刨去教育和医疗，那基本上就不剩什么了。基本然后呢，岗位就业岗位有严重的萎缩，那你这大非农行不行啊？他这就算上政府部门了啊。昨天那都是私营部门的，那算上政府部门能咋样啊？啊，大家呢基本都不怎么看好了。大概新增也就是8万人，就失业率大概还是4.2-4.3，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今天大家都在等，大家都是蛮重视这件事儿啊，股市啊各方面都在看这个，这是第一件大事儿。第二件大事儿呢，这是有这么一个 CNBC 的这么一个报道，这个报道让我看着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快速的给大家说说啊，咱不是当着这么多美国朋友的面黑美国，这是 CNBC 的一篇报道。和最新的调查显示，63%的美国人就靠工资单来维持生活，就是当月工资，没有月光族，没底儿，你这个就要了命了。63%呐，2/3的美国人月光，在这个群体当中，这个调查讲啊，90%的人每月把住房、食品、水电和其他必要开支、网什么这些东西，这必须得花的呀，这你没辙。然后这一个月还剩多少钱？还剩500美元。500美元，那你把这除以4个周，也就是一周手里的零花钱，一家人呐，还剩100多一点。这家伙，这日子怎么过呀？你小朋友要买个玩具，这当家长的都得摇脑袋，这个是比较难受的。他讲的37%的美国人每月收支仅能勉强持平，啊，弄不好呢还要这个出现赤字啊，所以说这个等等的吧。 另外呢，这个我再看看啊，他这个报告挺多。如果工资晚发一周的话，在美国现在 71% 的人那就没法过日子了，生活将受到重大影响。其中有 21% 认为我直接就陷入到紧急状态。那你说你要失业了呢，这事儿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他说如果有这种暂时性的中断，那就付不了水电费啊，甚至要向亲友借钱，有的呢就要上卡债，用信用卡，然后呢慢慢再还呗，就出现这么个情况。在美国呢 ,76% 的人负债。这个我觉得那我们新西兰澳大利亚也相当这个比例的人负债。然后他讲呢，这里边 52% 要拿出1/4的收入来偿还债务啊，这个我相信都差不太多。但是呢，说到债务已经迫使60%的美国人推迟了人生计划啊，包括什么买车呀、购房啊、结婚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因为债务太高都要还利息啊，现在美国的利息还是比较高啊，这是一个大致的这么一个，哎，说到这么一个大致，就是基层民众他们的大致的生活压力现在看还是比较大的。最近呢有好几家媒体都到下边就去找这层人，1/3啊，就问这些人，你们觉得美国再次伟大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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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伟大个屁呀、啊！你们觉得这是黄金时代吗？ No， 还不如以前了呢。啊，最近呢，因为快选举了嘛，现在有很多媒体都在下边问这件事儿啊，这是一个大致的情况。另外呢，说说有这么几个法律方面的一个三个吧，法律方面的一些小事儿。川普呢又签了一个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也就是专门跑美国来生孩子的那个不能给公民权。另外呢，你比如说你是来自恐怖国家的，或者是来自家里边有恐怖分子，那你在这儿生的孩子不能给你公民权啊，就大概是这么个事儿吧。但是呢有用吗？因为最高法院已经说无条件的呀，就是他爸是恐怖分子，这孩子生在美国他也是美国公民，你美国总统就说他不是，你做得了这个主吗？所以说呢，这个呢，这个肯定还要打官司，奔哪儿？最高法院。所以说我说呢，他就搞这件事儿，他就为了选举啊，搞这么一个噱头啊，这个除了有宣传作用之外，我估计他也打不赢了。另外呢，美国参议院一个由共和党主导的委员会昨天做了一个投票，认定福奇，就以前专门管防疫的这位大哥，前一阵不是111次采用了第5修正案啊，我可以保持沉默，你问我啥我都不说话，结果他们做了个表决，认为他藐视国会啊，正在加大力度追究他在疫情当中应对出现的各种失误啊，正在抓这件事儿。严格讲拜登都给他提前豁免了，所以说搞这件事儿呢，这也算是选举之前的一个共和党穷追猛打民主党的一个路子吧，这算是抓到了一个把柄，一个辫子啊，当然这他们要操作很长时间了，你说这能把他咋地，我也不相信了。另外的一个官司呢，这川普惹了个事儿。前一阵他告那个 Capital One 那个机构啊，我300个账户你为啥给我关了，政治迫害啊。后来人家怎么着，咱们要公布一下吗，我这都有资料啊，我这是反洗钱专家，认为你这300个账户涉及洗钱，我再把它关了。川普立刻就不吭声了啊，从那以后他就不敢原因了，这案子也没法打了。哎，下边跟谁了？跟 BBC。BBC 干嘛呢？当时 BBC 拍了一个2024年有关，在2024年有关国会山骚乱的一个纪录片。川普认为呢，你这个损害了我的声誉，损害了我的企业，向 BBC 索赔100亿美元。那时候他逮谁告谁，那帮企业啊，胆小怕事，都赔他俩钱。哎，他告 BBC。结果 BBC 呢，没想到这帮人还挺横，跟他打。 那跟他打官司，那就说了你一下损害了你的企业利益，那好，他那你就出示一下怎么损害你的企业利益啊，人家要求他的财务资料来验证你主张的损失。你不是说你有损失吗？那你拿出你的财务资料来咱们证明一下，你要能证明我就赔你。哦，这一件事可不得了，一下捅马蜂窝了。那这里边是川普最不想让任何人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他公司的这些资料。所以说现在有点慌了。那审这个案子的法官一看 BBC 说的对呀，人家你不是说有损失吗？那你咋损失了？你把你的报表拿出来我们瞧瞧。哎，这个法官命令川普交出纳税人申报单。你下边有400多个商业实体，对吧？你在里边2023年以来所有的财务报表都给我拿来，我给你10天时间把它给我交了。川普审了9天，到第10天的时候，那9天他干嘛？他请求私下请求 BBC， 你就别提这个了行不行？咱俩就私了行不行？ BBC 不干，拒绝，断然拒绝。结果呢，到第10天的时候躲不过去了，川普的律师提交了一份紧急动议，拼命试图完全冻结这个命令。到现在这事儿还没结果呢啊！你申请了，那法官还得再研究一下。嘿嘿，这川普这事儿你不能跟他较劲啊！原来说你啊，你封我账号，你政治迫害，好，为什么？因为你他妈涉及洗钱，不敢原因了。这个咱 BBC 好啊，你不说有损失吗？把你的财务报表拿出来，我们大伙儿研究一下，我看你有多少损失，我赔你。No， 不许看，这急眼了，这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啊。另外呢，这是个政治新闻了，福克斯新闻和华盛顿邮报都报道，说川普呢在和金主们的私下的对话当中，那金主问呢2028接班人谁呀？他还是说的万斯。你想福克斯他们都报了，这应该是有谱了。哎，万斯还是他视为2028共和党接班人最明确的接班人。所以他讲呢，他认为还是万斯啊。他当然他也夸卢比奥，他说呢万斯和卢比奥两个人联手啊势不可挡。啊，这是一对好的竞选搭档，他是这么说了。为什么是万斯呢？这万斯最近这段干什么什么烂尾，干什么什么砸锅呀？你要搞的那个谅解备忘录，那叫什么玩意儿？什么情况？我原来就跟大家分析过，卢比奥是国务卿，可是在重大的国际事务，川普并不让卢比奥参与。一般他有俩特使啊，就他那个地产商和他女婿，等于取代了卢比奥的工作。原来这都是布林肯他们的工作嘛，哎，他把他取代了。那原来那个拜登时期，沙利文也是，我告诉您，拜登兼着国安顾问的。那沃尔兹这不是惹祸了，最后上联合国当大使去了，那个差事也归了卢比奥了。卢比奥身上兼着4大差事呢，就这么重大的一个位置，其实关键的事物他根本不信他，对卢比奥有点敬而远之，他很尊重他，他知道在这个草台里边现在卢比奥还是被大家所认可的这么一个专业人士啊，他那个耿直的性子大家还比较认可，但是关键场合不让他参与。和伊朗我宁可让一个没经验的万斯去，我也不让卢比奥去，不让你掺和。所以说谁这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万斯是自己人，卢比奥不是，至少在第二圈层。所以说这个啊，大家看2026以后就该搞2028了嘛。所以说川普将来想保命不进监狱啊，将来呢万斯一上来就特赦他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一系列的事情他都指着万斯呢，卢比奥不是他的啊这个自己人啊，还没到那个地步了。来吧，咱们下边说说美伊战争，先说最新进展。那这美国媒体 Axios 他得给一说法，你昨天的报道说的跟真的似的， 明天就怎么怎么样，你说的跟真的似的呀，你得有说法吧。他自己倒说了，说过去24小时的霍尔木兹海峡又一个截止限期就这么过去了。他报道讲说，霍尔木兹海峡本应在今天重新开放，然而一天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相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报告，又有船只在通过阿曼航道时，就是阿曼就那个南边的航道，听到传来了爆炸声，这看起来就像是伊朗方面在故意发出警告。与此同时，各新闻媒体一致报道称，那不是搞了个协议吗？伊朗最高领袖尚未批准放行。 X14 讲说，川普的最新说法，我们将在未来48小时内见分晓。他自己也讲，现在还剩24小时，那就是海峡要么开放要么不开放，这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 X14 的还算行吧，就算自己面对了一下。他报道的说明天如何怎样，那也没发生啊。他把这事儿呢就给了大家一个说法。那在霍尔木斯海峡干嘛了？塔斯尼姆通讯社伊朗官媒讲，伊朗攻击了霍尔木斯海峡两个敌对目标。这个涉嫌的目标正在通过美国支持的阿曼南部走廊，关闭了应答器，准备在那儿摸黑就过去。一个呢叫 KEA， 另外一个叫克鲁斯，两艘游轮都有号，都有名有号的啊，把他们给打了。但你说打多坏，大概也不至于啊。这个呢，但是回去啊，那就不让走。这是伊朗这边。那胡塞那边呢？嚯，胡塞和沙特那拴着对呢。胡塞呢在伊拉克那边他还也有一支民兵组织啊，他在这边和那边，沙特在这边嘛，或两边一块有点夹击啊，沙特的意思，沙特还挺难受。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部队在那几个地儿，我就不给大家说了，三个地点的阵地发动了打击，使用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说这是胡塞和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升级的又一个步骤。最近胡塞的压力行动主要集中在他宣布的海事的封锁上，迫使商业船只改道或者是返航，对穿越红海的航运发动袭击。他发动了攻击。那沙特那边呢，沙特那边这个发言人啊，叫马利基少将做了一个表示，说胡塞的袭击造成了纳季兰地区11名平民受伤。你看了没有，这还是真的。伤者包括7名沙特人、1名也门人、2名埃及人和一个巴基斯坦人，这里边还有一个孩子，还一名妇女。你看了没有，他真有啊。最新呢，有多份可靠情报显示，也门胡塞、伊拉克民兵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准备对沙特发动大规模协调攻击。这是沙特的一个情报消息人士告诉阿拉伯电视台的。打哪儿？打民用、能源和石油设施、关键基础设施、机场、港口等等。嚯，他那边打的还挺热闹。这个情报人员讲说，导弹和无人机正在重新部署来进行同步攻击，也就是三方同时干沙特。好家伙了，这够厉害的啊。然后呢，说到在黎巴嫩那边，以色列昨天也发脾气了，开始猛炸。为什么呢？有两名以色列士兵死了。他路边呢安排了路边炸弹，有一支以色列巡逻队大概是12个人行进的时候炸弹爆炸，12个人都受伤了啊。最后很遗憾证明有两个人死了。那老内能干吗？闷他，砰砰砰，立刻就开始炸啊！这全乱套了啊！这他安静了几天，这四处都在冒火。现在网上呢有一个新闻，当然呢，以色列第12频道也开始讲，本古里安机场就是以色列的那个主要的国际机场，那儿停着很多美国空军的大肚子加油机。为打仗用的嘛，当时调了很多的加油机摆在了这个本古里安。 现在突然发现这些大肚子加油机走了。那大伙儿一看这仗还打啥呀，对吧，加油机都走了还打什么呀。这里边有专家给追了一下啊，说这个为什么从本古里安机场加油机撤了呢，因为以色列实在是不干了。你在这儿搁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打你也不用，可是你占了我整个飞机的那个国际航班的那个容量啊，那我很多的国际航班就没有办法停了，你占了我的那些地方，你挪地方嘛。现在机场管理当局讲，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50000张机票被取消了，就因为你们在这儿趴着，我别的飞机停不了，你这叫怎么回事啊？所以说呢，那走吧，走了，走了，那只是离开了这个民用机场，奔以色列的军用机场去了啊，做了一些转移。所以说你说撤了没有？没有，啊，这个军用加油机没有回美国啊，没有回欧洲，还在以色列这儿转悠，只不过他转了个场。所以说我看有很多媒体报说那加油机都撤了，那下步不可能打了。我可不能这么说啊，人家没走啊，就因为换了个地方啊，这个澄清一下。下面呢我们说说谈判。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法尔斯通讯社，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中共的求是杂志，就是党内的这些啊，它是一个教卫军下边的一个专属的通讯社，毫无疑问是官媒。而且呢，这法尔斯通讯社和塔斯尼姆相比，这法尔斯通讯社说了更算啊，它这个更啊核心啊，更代表这个神棍政府的意愿。他们披露了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协议的细节，说整个协议现在已经到了伊朗的议会在进行审查。协议嘛，这个要走国会的。这里边主要的几个内容，首先第一条就是禁止美国、以色列及其他敌对国家所属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谁是敌对国家呀？哎，它里边是有一个定义的，也就是你那儿有美国基地，然后呢，在那儿的基地起飞的飞机来打我，你就是我的敌对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美国一打我，我是炸不着你啊，但是呢，我可以把导弹扔给这些敌对国家。这一看，那最近的巴林、科威特什么的，这都是他敌对国家，包括沙特啊。所以说，所属船只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第一，他先来了个定义。第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通过往里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通道，出来走阿曼海岸的南部通道，为期2到4个月，这是他有这么一个，就有这么一段时间的限制。在指定截止时间之后，也就是这段临时期过后，禁止船只走北部和南部。那走哪儿？所有的交通通过中间通道来进行。那中间通道现在有水雷，哎，这不是停2到4个月吗？这时候呢，大家把那雷给排了，中间就可以走了。船只的进入还是由伊朗来管理，那出去呢，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你看到没有，出进全有他的事儿，也别你那边我这边走中间啊，咱们一块儿管。说船只通过海峡的强制性费用将以各种服务价格的形式来确定，保险、加油、环境费等等，这是这些船只必须支付的服务，你必须交。然后下一条，伊朗政府将和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诸如引导航行、监控船只交通以及保护波斯湾安全和环境的责任，伊朗全负责。你看了没有，这主权踏踏实实的就到手了。你阿曼就跟着分钱就完了，这里边没你什么事儿。然后说到伊朗国议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正在审议这个法案吗？哎，他的主席团成员叫萨利米，对媒体具体解释了这个新的计划，也就是啊，刚才说到重点讲的就是啊，不是美国、以色列什么盟友的船只不让进吗？他把这个给具体的说了说啊，咱们看他是怎么说的。 根据整个计划，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第一。第二，禁止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相关的货物运输，我不管你是军事还是民用。啥意思啊？你从犹太人那儿，从以色列那儿运的货还是怎么着，反正是都不让用。然后还有通过禁令，这个禁令也将适用于参与反对抵抗轴心活动的船只或者是货物。谁是抵抗轴心呢？珍珠党、胡塞、伊拉克民兵、哈马斯啊，这都是他的抵抗运动啊。你们谁反对这个？那沙特肯定就反对胡塞啊，对吧？那都不成。你这也不成，你跟我为仇作对，肯定不让进，欺负我小弟也不让进，就也不能让你用。然后下边这条，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实体，在赔偿伤害之前，也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赔钱？那我也没伤害你啊！哎，美军飞机从你那儿起飞的，打的我，对不起，赔。那阿联酋什么的全算上，全占包，谁也跑不了。然后违反规定者将受到重罚，罚款高达货物总价值的 20%。 你看了没有？这个法案这刚才说那几大条在议会里正在讨论啊，人家等待审批。关于不让美国、以色列和盟友过的这条，人家给做了详细的解释。厉害不厉害？这里边有漏网的吗？还真没有，哈哈，这还真没有，都给说上。另外呢，一个伊朗高级官员确认，伊朗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征收货物价值 5% 到 7% 的过境费。按照战前交通水平来计算，每年他要收价值1000亿美元以上，这是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还专门讲，在拟议的协议中，中国船只获得了全面的豁免，这里边没中国什么事儿。路透给他算了一下，按 7%， 那通行费每天大概就是 3.85 亿美元的收入啊。如果是一艘载有200万桶原油的大油轮，那整个这一条船你拉着200万桶石油，就这一条船的费用您知道是多少钱？过路费1100万美元，过个路交买路钱1100万美元，你告诉我这买卖还干吗？它没有成本，它基本都是纯利。然后呢，他算下来整个按照过去的正常算，按照2025年的流量运力来算的话，他大概算下来1320亿美元，他能挣这么多。英伟达2026年的预测是1200亿美元，苹果大概是1000亿美元，沙特的阿美炼油厂1050亿美元。你看了没有？伊朗在这儿忙而不干，就在这收钱收银子，一年能收1300多亿美元，比英伟达还能干。你这玩意儿受得了受不了？整个超过该国 GDP 的1/3，他啥也没干，也没卖任何一桶油，根本不用，在这点钱就够了。这个如意的算盘，这个美梦能成真吗？有专家就讲说，你这不成，说伊朗和你们和阿曼你们提出这个基本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你看收个 5% 到 7% 嘛，好家伙，一艘油轮收1000多万美元，这家伙这说这不成，说这个船东一旦给你付了款，就会触犯美国的制裁，而且你会失去战争的风险保险，这样在法律上和财务的风险上所有的责任都要自己扛。在没有这个，一个是惹了美国制裁，一个是英国人不给你保险，没有这个的话，没有人敢走这条道，也就是你这儿敞开道路了，走吧，没人敢走。这啥意思呢？ 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广泛的金融制裁，你向他支付所有的所谓的服务费或者是通行费，触犯了美国的制裁条款，因为你和这个受制裁的实体发生了金融交易，直接触犯了美国的制裁，而且还面临着二级制裁，那延伸制裁还有呢，就是谁是你的东家，包括你这艘船中国的，那中国那船啊，当然中国不付钱了，咱们就说日本，对吧？那你这条船，你首先你违反了美国的制裁，然后日本这国家二级制裁，所以说美国那个如果制裁不撤，这个是行不通的。另外呢，这个国际航运都依赖战争风险保险，如果船东向伊朗支付相关费用，保险公司将认定你已经违反了保险的条款，会取消你的风险保障，没有战争险没人敢走，因为这条船太贵了，那沉了什么的谁给赔啊？所以说呢，说到这个再加上还有什么海洋法呀等等其他的这些东西，哎，他这个青丘大梦呢，严格讲是有点行不通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第一时间那人们记者就问呢，最新我看到的画面，川普呢急匆匆在这走啊，几个记者就围住他就问说，最新的这个内容暴露了，就出来了，这就公布了，你对这事儿怎么看？然后川普停下来就说了一句，现在和伊朗的谈判进行的非常的顺利，然后扭头就走。几个记者面面相觑啊，问问题那女记者还做了一鬼脸，是吗？这人有病吧？就这么个情况啊。他到现在美国还没说话，谁说话了呢？有一个美国官员，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回应说，美国政府对相关条款表示反对，任何临时航线都不应设置障碍，不需要事先批准或者任何许可，也不得收取通行费。这个说的非常全面到位啊。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一方都无权控制航道或决定哪些船可以通过，或者是不通过。然后他们讲啊，这个不行。但是呢，这话说的也软绵绵的呀，这就说了，把原则立场说了。那伊朗他们现在正在这么干呢，你们啥态度啊？高官现在都没说话，只是路透社问了这么一个官员，做了这么一个原则性软啪啪的表态，这是目前的情况。我相信很快呀，这肯定他得说了啊，到现在还没反应呢啊。来吧，那下边咱们就说说经济，看看油价，看看股市。布伦特原油涨了 1.27%， 大数涨了3美元吧，现在是83.59啊，前一阵呢又有点见着7了，现在又跑回来了。然后是 WTI 涨了 1.15%， 现在是78.18，有所反弹。说到股市呢，股市现在有点犹豫啊，一个是这边的事儿没定，再加上大家都在等那个大非农就业的数据，因为那个涉及到九月份，如果就业不好的话啊，美联储要加息啊还是降息啊，各方面的走势大家看不太清楚，所以说七月份这件事儿呢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大家都在等。到现在呢，美国今天的盘后期货道琼53790下来了94个点啊，这下来的挺多的。标普呢还在7700，还是历史高点啊，7708，今天的盘后略有小跌，这个跌的并不大，今天能不能守住7700，这个看起来有点小危险啊。日经呢现在是跌了不到600点，跌了不到 1%， 65108。香港呢略跌了一点啊，这个上证啊涨了 19.92， 现在是3917。看看韩国今天又跌了一点，跌了 0.87%， 现在是6241，还在谷底，在苦苦的爬行啊，很痛苦了。台湾呢今天微涨了 0.12%， 44451， 十年期美国国债又涨喽，涨了 0.19%， 现在是 4.679%， 又高起来了啊，又高起来了。然后说说三十年期国债涨了 0.23%， 现在是 5.224%， 还是很高的。全国的汽油价格美国是4.06，跌了2美分，柴油呢5.34也跌了2美分。那海峡都这样了，他那儿砰砰老打炮，受得了受不了？胡塞跟沙特现在已经 battle 到这么一个地步，海峡呢真有感。过去24小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了几条船？给大家猜啊，您猜，前天过了8条船，昨天呢2条船，就过去了2条船，大家一看这事儿没法办。曼德海峡昨天跟大家说了，这前几天30-40条船还可以啊，昨天过去了20条船，那过去这24小时过去多少呢？1条船，这正常是过60条船左右的啊，昨天才过去了1条，这是明的，那个凯普勒他们能数着的。那你要关闭了应答器摸黑愣闯，那就不知道了啊。现在呢就是明的1条船，这情况是很严重的啊。来吧，那下边快速说说美国的问题。华盛顿邮报呢绘声绘色写了这么一篇东西，这当然今天被人辟谣了，人家当事人不承认，但是他们呢是引用了几位消息人士啊，他比较笃定。那你当事人不承认，说我是叛国要把我抓起来，那你起诉我，你告我呀。啊，川普他们也没敢了。那说明呢，华盛顿邮报这篇东西还是有它的根据的。咱们说说他说什么了。说礼拜五的戴维营不是开会吗？最后的那个战情室。这当时一看也打不了啊，因为那个凯恩将军和库珀将军大家这一说，咱裤底子都没了，都干了，那怎么办呀？结果川普对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发雷霆，并发生了冲突。原因是美国的弹药极度短缺，限制了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川普大声的吼，就大吼要求海格塞斯你给出答案。因为你一直跟我说弹药问题已经解决了，跟小海急了，那小海就傻了，马上就这人就这个玩意儿嘛，立刻指责他的副手芬伯格，你怎么回事？你要为这个短缺来负责，为这个辩为自己辩护。结果川普在晚上立刻给芬伯格打了一个非常愤怒的电话，这是华邮的原文。结果吓得这副部长芬伯格赶快当晚就开了一个危机会议，把所有的高级军事和国防采购官员都喊来，讨论快速补充武器装备的办法，就上演了这么一幕。这小海呢是最早大力倡导对伊朗采取全面军事行动的人，他说服川普说这将是一场快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到现在呢，那陆军大导弹 ATACMS 的库存他们射了1300多枚，也不知道打了那么多的嘛，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美国库存的重建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那中国这儿又不给稀土，对吧？你的战斧导弹和爱国者导弹也都打得差不离了，现在连1/3库存都不到了，那呢绝对不能让你补上啊。所以说那现在就卡在这儿了，那这事儿怎么办？那你说美国有没有？我相信美国还没到这个地步。美国有好几个战区呢，亚太战区，对吧？那儿呢还有欧洲战区，那哪儿都有库底子呀。那你到亚洲这儿，到那个远东司令部调点儿啊，从韩国那儿从日本那儿搜了点，他要是办个伊朗从库底子划了划了，那这是灭伊朗都够了。你要说他没有，可能是他自己的中心大库可能是出了问题，那在外边各大战区那儿储存的那个量，包括呢北约的盟友，原来我给德国的我给法国的给英国的，对不对？现在我先借 能不能先给我还给我，我先用两天，完了我再给你补上，跟日本要，那能不给吗？所以说这个它不是个事儿，但是眼下它短期内那你要办这事儿很复杂的，一时半会儿它凑不齐了，是这么个事儿的。当然呢，这华油报完了这以后，这现大眼了，等于把国家的底都报给伊朗了。那伊朗一看胆儿够，更壮了。你看啊，你原来啥没有了，那的我还怕你吗？前边伊朗为什么那么高调？一帮白胡子老头，现在那已经不是嚣张了，那已经相当猖狂了。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哦，原来你是揭不开锅了。那川普能干吗？马上亲自下场批假新闻，威胁要把华油给抓起来，说美国拥有大量的弹药，特别是那些特定种类的弹药。来了啊，这句是原话，大量弹药正在按需生产并运回美国，有些弹药正在快速的运回美国，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啊。所以说他在外边他有啊，人家各个地方，你想的美国这是世界上空前绝后的一个国家，在海外拥有700多个军事基地的一个国家，哪儿没点库存呢？那你划了划了就够了。那所以说这个你说华油说他没有，那人家也没撒谎，你大库中心库存确实是没有，川普说我有的是，你要说他完全撒谎呢可能也不对，他在全世界散落的，对吧？他还是有了。然后呢，说到小海，那完了，那小海是他主要的一个打手啊，那不能给废了啊！哎，最后呢，给小海说了话啊，说这个是完全都是谣言。我对海格塞斯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啊，他工作的非常出色，进展在伊朗方面进展也非常顺利啊，所以说他在军队里受到高度尊重，取得了很大的改善等等的吧。啊，这主要就是华盛顿邮报啊，这个叛国行为，所以说这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华盛顿邮报这个呢还没还嘴呢啊，我不知道贝佐斯是老板吗？他这事儿他怎么往回找？这我不知道了。咱们看看彭博的有这么一句话评论，他看完了这场闹剧之后，然后他写了这么一句话，说世界上最昂贵的军队由一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在管理，却被一个认为库存会自动补充的人来负责，两个迷路的游客互相指责空空的油箱，这就是现在超级大国的风范。一个是川普，一个是福克斯主持人，两个迷路的游客都指着那个空空的油箱，这怎么回事？这就是此时这个超级大国目前的情况。来说说今天的评论，今天呢咱们就两大条。先说第一条啊，伊朗官媒公布的这个协议内容，各家媒体我看都判断都认为可信度极高。因为这法尔斯通讯社啊，刚才讲了是教卫军伊斯兰革命卫队办的媒体，现在伊朗的事儿由他们来批准啊，那个阿拉格奇现在大家注意了吗？好长时间都没上来了啊，在台面上都看不见他了，所以他也有点心灰意冷啊，现在呢都得看这帮军棍的啊，这帮人。那如果人家说的是真的，难道这就是川普心心念念的那个谈判吗？这就是川普早也判晚也判的那个协议吗？判来了是有谈判，是搞了个协议，最终把美国以色列包括周围的这些盟友都他们给禁了，川普能吞下这样的东西吗？答案是不可能的。刚才那个低阶的美国官员说的很原则啊，说的都非常到位，我没有什么许可，没有什么管理，这是一个自由水域，必须高度自由，恢复到以前，他说的非常清楚，这就是美国的原则立场，也是卢比奥前一阵给定的那个基本的底线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很明显，川普是不能吞的，他也吞不下去， 好，以后这波斯湾和我没关系了，以后我再也不能进去了。你这叫什么玩意儿的？这麻烦了吗？这个，那下边我们就说这个。说完美国，咱们说说伊朗。伊朗正在把一场战略胜利转变成一场灾难性的误判。前一阵呢，这个川普是一步一步的退啊，原来海峡是啊，不能给你。后来呢，让阿曼找他商量，给一半成不成？后来一半不成，那走中间成不成？啊，川普是一步一步的往后退，伊朗正在占上风，那个战略胜利已经触手可及，现在这一下飘了，正在变成一场灾难性的误判。确实，伊朗现在以为美国的远程导弹库存正在减少，对海湾的态势的控制变得非常的脆弱啊，包括海湾国家呢也都希望停止战斗啊。现在看伊朗呢掌握着最终胜利的筹码，但目前看这种明显的飘了，正在使伊朗上演过度的施压。你这事儿呢就得几个决策人几个明白人说，你这东西一放在议会，那你一帮白胡子老头整弄啊，咱们那多高调啊，那准备一项立法，那你这玩意儿不让美国以色列过，封锁所有和以色列相关的货物啊，所有这些要过的国家先给我进行国家战争赔偿，否则的话罚你整个货物的 20%， 再加上 5%-7%， 一艘邮轮收1000多万的过路费，你疯了？那这不可能的嘛。所有这些数字如果伊朗真的通过了一个所谓的什么法律，这件事儿成立的话，那整个的外交进程立刻崩溃，立刻停止。这就不是你惹了美国惹了以色列的事儿了，因为你所有要求的这些东西已经超越了全世界所有人所能接受的范围，是所有人。所以说呢，现在啊，原来呢好像差不多得了，别打了，原来呢还中间说和的啊，就对川普还有些反对的，所有这些国家我估计这时候全面都站在伊朗的对面，你现在在过度玩火，你这个条件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接受。一条邮轮收1100万美元，怎么回事？谁也交不起，你这是把大家逼的都没有路走了。所以说这一幕一旦发生，川普将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也就是我找到了一个借口，这回不赖我了，我退出谈判，伊朗对吧，把你的东西给我挂墙上，这就是你要求的，我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的大幅来升级战争，这一点你可就别赖我了。原来川普打他，当然他害怕那些政治代价嘛，美国国内没法交代，海湾国家呢原来首鼠两端，你看一打吧，我们就得承担结果，他射我们呀，把我们炸一乱七八糟，那现在这个已经乱七八糟了，这能让他过吗？过了以后是这次你息事宁人了，那以后你们还过日子吗？那你把大家都逼得无路可走，这个是伊朗自大狂妄犯下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误判，一个错误。所以说之前我一直认为作为美军作为美国其实并不缺主意，缺的一直是川普的决心和意志，现在你让他无路可走了，你让所有的海湾国家无路可走了，你让日本韩国所有这些要从波斯湾里买油所有的这些国家都无路可走了，因为你伊朗的态度问题现在迫使全世界站在了川普一边，你现在暴打伊朗有票，暴打伊朗有掌声，我认为这个就能解决川普欺软怕硬的那个性格问题，性格决定命运吗？所以这次我认为如果这件事儿啊，这还24小时吗，如果这事儿他们议会搞出来，最后把这事儿木已成舟真的拍板定案的话，那等待着洋洋得意狂妄自大伊朗人的，我认为大概率将是一顿暴打，我那两个联军的构想有可能实现。 海湾国家加上美国以色列锤他。那你说以美军都没炮弹，原来没美国人的时候，就光以色列自己就能把他灭一个七七八八，大家知道吧？就去年六月份吗？当时美国就最后上了几只大黑鸟，就在福尔多核电站钻了几个眼儿，他就干了一个那个，剩下全是以色列自己干的。锤你是有富裕的，你看着现在啊，没炮弹，没这没那的，锤你是有富裕的。如果最后沙特阿联酋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吊着膀子上，锤不死你了，我就不信这个了。所以说你这是作死，你一帮人还洋洋得意的认为啊，你美川普怂了。你别太过分了，所以说这次他是犯了众怒，我认为这次呢他有点量变倒置变，他找倒霉啊。所以说咱们就看明天做节目的时候，看看伊朗这东西出来没有，真的要一出来的话他就没有回头路了。你别看川普现在不吭声，哎，他在等着，那我估计这时候大伙打电话就不是劝了，原来那个啊，以沙特王子给打电话，别打他呀，那最后时刻是吧，我给说一句，给你个下台阶咱们就算了。那这次大伙一块拱，打吧，那还不打，那还等着什么呢？那还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吧。啊，昨天跟大家说美国要进这个多硅晶还有那个光模块，光模块那个提前是说了，那个大概要在年底才会实行。那现在多硅晶这件事儿，多晶硅啊，我这说错了，多晶硅这件事儿，川普今天就签了行政命令，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多晶硅和它的衍生品，就是所有含这个的全部都算上，征收 15% 的关税，然后给设了一个最低价格，多晶硅每公斤不能低于$21，你不能低价，必须在这个价格之上。太阳能电池每瓦不得低于$22，他给设了一个最低价。然后他讲呢，我不是说遏制外来的产品，我给你们弄了一个门槛，弄了建了一个水坝啊，来推动相关企业到美国来投资建厂，推动美国本土的供应链的发展。一刚到美国来，价格上跟中国肯定没法竞争嘛。那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最低价格，这个你们就有钱赚了，我等于保证你们有钱赚。那中国那个价格比这低得多，它可能一块比如说吧，多晶硅一公斤$21，它可能一下能赚$5，那你们可能能赚$2，$2也是赚呢。原来你要跟它平板啊，单挑竞争，你还没钱赚呢。所以说它通过这个呢，拉了一个高门槛了。那跟谁呀？这是就是奔中国嘛。因为整个的多晶硅就是做太阳能板，我们看到蓝汪汪的那个东西啊，就是那个东西。中国在全球光伏产业是压倒性统治性的优势和地位，全球约 90% 到 95% 的多晶硅的产能，超过 97% 的硅片的产能，这是做芯片的那个基础啊，约 85% 到 90% 的太阳能电池产能，和 80% 以上的光伏组件的产能全在中国企业的手里。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中国有一个全球最完整、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一个庞大的产业链。那你这一进对中国打击大吗？严格讲，对中国的直接打击几乎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几年那不是拜登这不也搞吗，给中国的太阳能板加了100%的关税什么的都有啊，301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啊，包括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等等。所以说中国呢直接卖给美国的这些东西已经很少很少了。那中国猫有猫路，鼠有鼠路吗？他把大量的产能转移到了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墨西哥这些地方。所以说到现在呢，美国进口的大量的太阳能产品基本都是来自这些国家，你往后一数都是中国企业投资建设，都是中国把产业链扩展到了这些地方。所以说这次呢，美国并没有点中国的名，它是一刀切跟全世界所有的产品干，因为全世界的产品都是中国的。 这就是凡是你进入美国，我设立了这么一个保护的一个门槛，是这么个意思了。所以说你说这个呢对中国影响大不大？严格讲不大，而且呢中国企业在短期内还是大赚其钱，因为美国是刚需啊，你必须要用嘛。那你用原来我你可以15块钱在我这儿买，现在你非要涨到21，好，我高兴啊。那川普是为了让企业进入美国，那是一天半天的事儿吗？那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吗？那是相当长的时间呢。而且你就是建了厂，你用不用我中国的原料啊？那各方面我还是卡着你啊。所以说你除非把整个的产业链搬回美国，那得猴年马月啊。所以说川普的这个心情啊大家都能理解啊，他是想让这一块的产能回来，因为这个太重要了，这涉及到国运问题，未来的产业基础，这都是这玩意儿。可是呢最终的结果，短期内中国企业因此而大大的获利，美国的这些用户包括美国的这些企业的成本将短期内大大增加。你原来我们还能在这越南在墨西哥在马来西亚买点便宜的，你现在这所有进入美国的全是这个价了，那大伙都得吞啊。他想利用这个，那你觉得这贵啊，那你可以自己做呀，你自己做完了以后你也有钱赚，但问题是那个需要几年的时间。所以说现在看呢，川普这一上头，在习近平来之前他一定把这事儿给干了嘛。现在拳脚相加，你倒我，我怼你，对吧？他得有点动作呀。但这件事儿呢，长远来说有他一定的道理，但是对短期来说呢，几乎等于自残。这当然了，你要是算这个账，追这个，那就一口气追到克林顿去了。那你当初为啥把这玩意儿都放弃了？啊，最后到奥巴马等等的，这最后这都不行了。你最后制造业已经没有了，你现在单中间从产业链挪回几个厂来，那它上下游的原料最后怎么弄，你还是弄不了啊，这个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所以说呢，哎，这个实际上杀敌1000自损3000，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概念了。啊，你如果要是5年以后美国的太阳能产业通过这个门槛这个水坝最后自己茁壮成长起来了，那这就说明你有战略眼光，但是能等到那么长时间吗？因为这东西一定要国家来操作，你要国家投资，我就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我来亲自弄，这可以，你指着民间资本自己啊这个逐利的这些资本来做，风险太大，没人干，这所以说这件事儿啊，这，哎，我看有掌声，但是我仔细的把这件事研究了一下以后呢，确实给我一种悲凉的那种感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最后不得不出此下策，这确实也是令人遗憾。咱们再说说 AI 这件事儿，现在看着也不乐观啊。咱们再看经济学人、彭博，他们这好几家都在聊这件事儿。为什么？现在 AI 就变成了国之大事了。结果就在这不到8周的时间，中国阿里巴巴、越战面、字节、DeepSeek 和智谱推出了5个模型。迅速缩小了和这个西谷的差距。这彭博分析，最近的阿里巴巴的这个已经变成了中国 AI 新品连接问世的一个最新的代表，他们测试了几乎可以和美国的这些竞争产品来匹敌。月之暗面发布的这个 Kimi3 这个 K3 远低于美国对手的预算，而且表现出了相似的性能啊，这个字节跳动的这个也好厉害啊，包括呢智谱他们搞的这个都很厉害的。这个是最近一看，这不到2个月，这8周的时间里边连着中国出5个模型，这个东西是相当惊人的啊，这是非常惊人的。 结果现在就出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金融时报什么的都在讨论。那你说我们忙什么呢？美国投入了这么多，然后世界上顶尖的人才啊，这个股市大家拼命的追捧，哎，这旁边不吭不响的在后边他在这捡羊落，他不吭不响的在里边把商业应用他搞得风生水起，最后好多钱让他白赚了，这怎么说呀？这个咱们看看这几家大媒体的一个说法啊。说到中国这块呢，工程优化能力是很强的，说中国企业特别擅长在有限算力的情况下优化模型，通过蒸馏、量化、混合啊等各种各样的技术把成本压得很低。然后呢，他们在国内啊，像 DeepSeek、 阿里、腾讯、字节、百度打价格战，结果就是呢，整个的价格在内卷当中把成本打得都特别低。而且在中国自己市场内部，因为它是个局域网，它自己和世界隔离了嘛，它就它自己内部，它这个市场巨大，拥有大量的互联网平台、制造业、金融、电商等等 AI 在里边啊如鱼得水，用的还挺好。它并不是在实验室里边，它在里边的商业应用吧，它也不买外边的，那里边的这些东西反而都挣了钱了。是美国呢，把它的芯片、把它什么都给控制了。结果呢，它现在里边用各种猫有猫路、鼠有鼠路吗？他用他自己的各种毛招，他搞出了自己的一条路，他还是有办法。说到美国现在有点回不了头了，美国在里边砸了大钱，给大家简单说说啊。说人工智能现在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支柱，2026年的第二季度私营企业对 AI 相关类别的投资同比跃升了3000亿美元，增长了 25%， 达到了创纪录的年化 1.5 万亿美元的水平。你如果算过去两年，整个这方面的投入5000亿美元以上，增加了 50% 以上。直接的 AI 投资占美国现在的 GDP 增长已经到了 25% 到 33%， 也就是三分之一美国的 GDP 增长全是这 AI。 美国的数据中心的建设6月份同比激增了 46%， 达到了创纪录的年化680亿美元。2024年1月以来，美国数据中心建设支出已经飙升了 158%，比之前增长了超过3倍。相比而言，办公楼建设的支出从2022年以来下降了250亿美元，是2016年的最低水平，而数据中心的建设已经超过办公楼建设250亿美元，创下了有记录以来数据中心和办公楼之间的最大的差距，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所以说美国欧印把本全干在这里边了。所以两边中国那个呢，他就在后边，哎，这悄无声息的跟着你，你在那搞成个啥，我把它蒸馏下来，然后我把它搞一个什么玩意儿啊。今天呢，字节跳动那个张一鸣吧，那张老板还挺有骨气，开大会了，绝不许再干蒸馏的事儿，咱们就搞自主创新。老蒸馏老跟着别人后边，哪有出息，咱们自己弄啊。但别的人家都这么干了，那你说怎么办？那中国这个猫有猫路，鼠有鼠路，他中国这路的是什么呢？他走的是新能源汽车的战略。你说到新能源汽车这一样的战略，美国呢技术最领先，最先形成突破，投资巨大，这时候现在跟 AI 的情况一样。中国这个最后自己不开源了吗？自己抄来的这个呢，哎，我技术肯定比特斯拉他们要低，但是我成本比你也要低，然后我这是快速的产业化，当然产能过剩，但我也产业化，然后我有一个庞大的市场，我能快速普及，把成本压下来。到现在为止，新能源汽车这件事儿，在全世界范围相比啊，现在谁赢了？特斯拉整个的市场占有在节节败退，比亚迪啊什么这些玩意儿在快速的占领市场。你看了没有？ 所以说现在他们在用同样的路数在复制 AI。现在他们的路径就是不是谁模型最强的人在赚钱，而是能够让 AI 真正走进千万家公司，走进千家万户的，把它彻底商品化商业化的人赚钱，看见了吗？所以说他用的是几乎同样的路子。美国当然现在全面领先啊，英伟达呀，什么的 OpenAI Anthropic 什么 Google 的什么的 DeepMind， 所以说全球的最好的 AI 人才全部的这种投资体系全是美国，这一点是毫无犹豫的，它的芯片啊，各种半导体那全在他那儿了，全在他那儿了。但是全球调用份额的三分之二现在在中国呢。当然呢，你并不是说全球的三分之二的收入都在中国啊，这个倒不是，就是它这些新 AI 的这些开源模型的下载，国内互联网之间的调用量，企业部署使用这个 AI 模型的数量，它在全世界拿着三分之二，它便宜，它便宜。美国这个模式投资巨大啊，各方面都领先，算力领先，但你风险也比较高。当然它一旦形成质的突破，它回报也特别大。但中国这个走的低成本应用快，快速商业化形成产业规模的这么一个，我是水平比较低，中低水平的，但我形成了规模，我落地了，这个东西就厉害了。美国，这是专家的评论，美国正在压住 AI 技术的上限，这是猫有猫路，中国正在压住 AI 应用的规模，我在走下限，我在走规模，前者追求突破性的创新，后者追求高效率的产业化。未来十年真正最后决定胜负的还真不是比谁花的钱多，也不是比谁的芯片最高级，模型各方面的分数最高，而是看谁能够持续的获得巨大的商业回报，这件事儿才是厉害的。所以说现在啊，这几家大媒体现在全急了，全急了，一看这哪行啊，这不能再这么下去了，等于全让你捡了便宜了，这受得了受不了。他是讲这个经济学人的观点，未来的 AI 竞争不一定只有一个赢家，美国仍然继续保持基础技术和前沿创新的优势，而中国则依靠强大庞大的市场，完善的产业链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在 AI 的商业化和产业赋能方面建立恐怖的竞争力。所以说整个 AI 竞争的上半场美国赢， AI 竞争的下半场拼的就不是技术，而是产业，而是整个的生态，而是建立起一个商业模式。所以说这个好厉害啊，今天我看完了这个以后，我也是倒吸一口凉气，这个不是说涨中国志气灭美国威风，我没有这个意思啊。大家呢找找经济学人，找找彭博，找找金融时报，大家都有这方面的专门的文章，大家看看，大家都感到非常的不安。你们在这花着大钱在前面闯啊，交了很多的学费，摔了很多的跟头，摸爬滚打找出一个成品，摸出一个东西来，让那帮人就给蒸馏了，就给拿跑了。是我弄出来的东西可能只有你三分之二强，或者是只有你一半厉害，我够了，我有的是人用啊，我挣钱呀，你这个你怎么弄？而且这不是前一阵开互联网大会，人把一帮妖魔鬼怪好几十国家都弄来了，我所有的一带一路啊，所有的这些非洲哥们亚非拉兄弟全用这个，我们够了。你美国又不照顾那帮人，那我照顾，那都是我的。所以说人家有自己的世界啊，这你还真没辙，这好厉害啊。来吧，那下边说说这个很多斗地主了，这个很多富人睡不着觉了。中国正在酝酿全球大追税，锁定海外的资产利得和境外信托。前一阵很多人排队跑香港去干嘛去啊？上保险。 这样不是就把资产转移了吗？哎，人家呢政府也天天看着，知道有一帮人在保险公司那儿天天排队，拿出几千美元来、几万美元来，在这儿一点点来啊，人家也不管。等到一定程度，到一段时间，告诉你了，哎，你这儿有收益，都给我交税。你在香港，你能跑得了吗？所以说，人家这个养套杀，这整个程序是非常明白的啊。给大家说说啊，这篇文章，为了弥补严重的财政赤字，中国政府正准备启动一项牵动数千亿美元的全球大追税行动。北京当局将全面升级针对那些富豪持有的海外资本利得和投资收益的审查力度，甚至还将追溯到2000年，同时扩大对资金外流的控管把关。就把前面那个不给大家从头数了啊，咱们就说到最近的进出出入境管理制度。为什么李强突然急急忙忙抛出这么个东西来？看见了没有？这都是组合拳，这都是勾着的。想跑门了没？没有，晚了。现在人只要在这儿，你就是我的纳税人，给我交钱。现在你把这都给我说清楚，你们在外边挣了多少钱啊？原来刘强东什么的很多钱转到外边都进了那个 trust， 都藏在那个基金里了。基金里也不行，你也得拿出来。多名外国官员、中国银行业人士和家族办公室的负责人向《金融时报》证实说，中国的监管机构已经表示将全面审查富豪的海外投资记录，确认其是否向税务机关如实申报。这次的税务改革主要针对海外的房产、股票、贵金属，就金子什么的这些东西啊，加密货币啊，包括保险了，所有这些东西的资本利得，你们挣钱了给我交税。官方将着手进行精密的稽查核查，手段冻结账户来追缴。华南啊，就是上海了，有一个私人银行的主管私下透露，几个月来，中国各大银行都开始积极的诉诸税务机关，直接冻结富豪存款人名下的这些账户，要求他清缴其海外资产，甚至信托资本利得税和扣押。我把你资产账号给你冻了，最常见的情况是啊，现在说那这帮人被冻结了，没直接点名了，反正大家自己知道了你的账号被冻结的这帮富豪怎么办呢？会立即主动清缴啊，把清缴金缴清啊，税款和罚款，然后要求迅速解冻我的账户，就认了，就认了。要多少钱？要200万，给你。你别把我那几个亿给我冻了，对不对？你要多少钱，他妈给你就完了，你别跟我这儿没完了。然后大追税的欠税的期限，它各地还不是特别一样啊，这个有。在深圳啊，有的要求呢是补缴2017年到2022年期间的啊，这官方呢，他也各地他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什么说法了，这大概是这么一个回事了。那到底为什么呢？政府实在是没钱了，国有土地出让啊什么的，那原来都能卖，那卖地能卖好几万亿，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怎么办啊？那现在呢，就奔你们来了。说2025年整体预算收入下跌了 1.7%， 那谁来补充这个？先向富豪开刀。所以说前边他搞了一系列的那个几招，四五招啊，现在到这儿水落石出，獠牙露出来了，我要拿钱，要斗地主。境外信托藏在那里边的钱开征 20% 的重税，这个是七月份当时就联手推出了啊，这个征20%的重税。一看这个组合拳，有很多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这些富豪们感到了极大的震惊。原来以为呢，利用境外的信托 啊，持有一些上市的股票，比如说这个美国的一些香港的来避税，现在所有这些东西全没戏了，全没戏了。现在呢，很多富豪已经主动抛售海外资产来筹措税款，人家把数都开给他们了，他们手里钱不够，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你中国到底要干嘛呢？你啥目标啊？对标美国的全球征税税务系统，美国那个就够狠的。你像我们 YouTube 的收入，我们在美国的观众人数比较多，哎 ，YouTube 给我结完账，我得向本地交税啊。但是美国那一部分的观众给我创造的收益，美国先把那税给收了，狠着呢啊！美国那个是好厉害的，他现在对标美国，学美国那套，全球大追税。要不然后来说美国有很多入了美国国籍的，他把国籍不要了，最后放弃了，又加入别的国国籍了，又恢复中国国籍了，我不知道啊。最后呢，好像呢这样在上税方面好像能稍微省点，我不知道啥意思了。所以说对国内整个的富豪现在是要大杀四方，那是非常凶啊。说整个手段已经初见成效，对港股交易等海外收益的专案稽查，2025年的收入报告已经逆势增长了 11.5%， 2025年就已经到这个地步，今年那不远远不止这个数了，远远不止这个数了，好厉害啊！这是《金融时报》的一个说法。为什么呢？彭博有这么一个报道，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估算，2025年中国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流出了约8070亿美元的资金，创了历史新高。2025年跑出去8000多亿，习近平他们不干了。那现在谁是你的税务居民呢？很多人都很迷惑呀。金融时报讲，现在这个定了啊，只要你在中国停留不到183天，也就是不到半年，但是呢很多人这不是违规吗，他又拿着美国护照，那中国护照他也不放弃，你两头都拿着，好，你不是拿着那中国护照呢吗，你就算中国的税务居民，按照这个来，按照这个交。那当然了，那你要这样的话，那很多中国人就准备跑了，就准备移民了，那我到外国去，原来没有加入外国国籍的就赶紧办吧。可是你还来得及吗？在人家前边都已经给你天罗地网都布下，一招一招一招都给你安排明白了啊！这时候你想跑了，你还跑得了吗？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大家注意啊，他这个方向好厉害。他是干嘛呢？他是在境外先赌，他不能先在国内打。你在国内动刀，好家伙，开始斗地主，开始啊，跟这帮人干，那这帮人往外跑啊！他现在先收拾外边，这圈着你往里跑，哎，都跑进来了。那你看他的财政情况了。如果呢这两年经济有所改善，出口啊什么的，欧盟也不敢翻白眼，美国这也不敢惹，对吧？他日子过得还行，那大伙呢就稍微宽松一点。如果随着过几年越来越不成，经济整个越来越不行的话，外边的我都拾掇的差不多了，墙里边这都啊，那还不收拾你一个干脆呢？那墙内的无论中产以上还是什么亿万富豪，谁他妈也甭跑，那就上演了，四个字叫关门打狗。现在啊，先扫荡外边，你看他这个趋势了吗？穷疯了。为什么？他弄不来钱了，他知道靠自己经济的内生动力或者是什么这招那招，他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他现在怎么办？开始朝富人下手，富人这一帮韭菜割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往下沉淀啊，然后开始收下一层，然后再收下一层。下一个你像什么赠与税、遗产税、 房产税，嗨，这种他现在先把外围这帮富豪收拾完了回来，哎，差不多这些玩意儿一个一个的就要上演了。所以说大家啊，您就等着这个一幕一幕的就开始了，哎，就开始了，他实在是弄不来钱了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这是谁啊？蒲风是多金龟，不是多龟精。是是是，念错了，念错了。跟大家道歉，念错了。后来改过来了，念错了。Freeman 说德国经济不可能有大起色的，工业上和中共国绑定的太深，受中共影响太多。他们好多事儿干的是同一件事儿，他直接对冲。而且呢，原来中共是只干一些最基层的，人现在高科技啊各方面水平上来了，直接挑战德国的工业核心。现在人家这儿，因为你原来德国嘛，对吧，他做电车呀各方面一开始还有点小抵触，有点看不上啊，结果呢没有引领这个时代的潮流。人一看马斯克他们都那样了，你德国还不赶紧花钱来研究这玩意儿搞自己的，那最后呢自己是我看大众啊什么的他们都在搞，那都是被迫的呀，那等于呢现在搞已经晚了，没想到中国在这方面夸一下就起来了，经过激烈内卷互相厮杀淘汰，最后还站着的还活着的现在都已经有一定的水平了，哦，这就直接冲击德国了。我看着德国说那个什么呀，大众吧要裁十万人啊，为什么？中国是它的主要的一个市场啊，中国谁还买德国车呀，都不买德国车了，你这不是要了命了吗？他怎么办呀？所以说这是个事儿啊。 Alex， 整个世界都不同程度的陷入了经济危机，新兴产业非但没有增加就业，反而在削减就业，财富高度集中，民意沸腾，再出几个民粹领导人，区域冲突的扩大和二战之前是何其相似。您说的这都对，所以说说到这儿确实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啊！现在呢就是各自的经济危机大家都罩不住的时候就开始。实际上二战说是一场地域战争，是一场军事战争，实际上起因都是各自的经济无以为继，只能通过重新划分世界范围来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了。你看德国当时在希特勒的治下，当时德国经济突飞猛进搞了这么多年，到了那儿它出现了瓶颈了，它也上不去了，腾飞完了以后完了呢，它走不下去了，它受能源它受煤炭各方面的一些制约。你后来你看德国人出来打仗特别有意思，你看他打仗的方向都是奔着油去，不都是奔着石油去，那当时都有硬性规定的，嗯，打下罗马尼亚来，那罗马尼亚有油田啊，这必须把它办下来，打下波兰或者怎么样，当时一定要把波兰完整的石油基数全部都吞过来，然后钢铁洪流才能继续前进。后来他们又奔伊朗啊，后来呢又奔苏联，实际上都闻着那个油就去了。日本当时打仗也是奔能源啊，奔这些原材料，橡胶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啊，他去印尼啊，去东南亚，去缅甸啊，基本都是这个路子。实际上很多都是经济在驱使，到现在如果罩不住的话啊，真不好说啊，真不好说。墨尔本老农，伊朗堵住所有的海峡，实际上就是逼沙特代表的海湾国家态度发生根本变化，因为伊朗的地理位置，如果沙特等国不愿意参与，其实也拿伊朗不好办。但我不认为川普能怎么样，关键因素是海湾国家的态度。您这说的是关键关键的要点。川普要打，海湾国家老拉着。别啊，因为怕打得自己火光冲天嘛。但是现在伊朗的要价太高了，你让里边的海湾国家无路可走了，我估计这时候就往外推他了，干他。那甚至他们要参与，所以说这次伊朗呢，我认为也是在刀尖上跳舞，他现在这个极限施压有点过了啊，这个也可能变成量变到质变的一个点啊，这事儿你不能让别人无路可走，这不是谈判啊。 Velo AI， 中国还有个巨大的优势，电力充沛而且便宜。 黄仁勋、马斯克他们到中国来，完了回去以后都说，这中国那店就跟不要钱似的。川普那傻乎乎的说啊，中国都是把那个大扇叶子都给我们，让我们搞风电，他自己不搞。你到中国看看去，你看看中国的太阳能板，你看看中国所谓的这个新能源或者是绿色能源，现在已经接近40%了，这什么力量啊？这是，好家伙，他那电有的是，你这东西厉害不厉害？哎，说到这个呢，现在美国欧印压这个 AI 能不能最后把这件事儿做成，但现在呢，人家后边抓落地抓商业应用，最后赚钱的都让中国人捡走了。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经济学人等几家大媒体的一个最近强烈的一种担忧。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